第七章，金手指门人。隔了几天，铁面判官就择良辰吉日，带着金属拎着礼品上哈尔滨黄瘸子家去拜师了。拜师得先行拜师礼，先拜祖师爷黄瘸子的师傅金手指。当年呢，也正是金手指创立了金手指门，并收了黄瘸子做徒弟，而且还立了门规。金手指以前呢都是单传，黄瘸子是金手指唯一的传人。金属拜完金手指的遗像之后，又拜了师父黄瘸子，并且立了誓言，入了本门之后不得再入其他门派，不得欺师灭祖，不得有辱师门。立完誓之后啊，这才算正式的加入金手指门。金属加入金手指门之后，就跟随师傅学艺。黄瘸子先是盛来一碗滚烫的开水，扔一枚铜钱在碗里头，示意让金属用两个手指头夹出来。金属刚一伸进去手，就被烫得龇牙咧嘴，而且黄瘸子却丝毫没有让他停止的意思，而且不断的向碗里倒水，而金属却再也不敢伸手了。只见黄瘸子一伸手，铜钱就到手里了。金属眼睛都没眨一下，但是却没有看清楚他是怎么捞出来的，足见其速度之快。要不想被烫到，就必须要下手够快够准。黄瘸子撂下一句话，扭头就走了。金属便开始练习夹铜钱，几个月的时间就这样过去了。练习之后，金属已经可以很敏捷地将碗里的铜钱给夹出来。这时候黄瘸子又向碗里投了一枚大小和铜钱一样的香皂，让金属来夹。这香皂可不像铜钱，它滑溜溜的，但是经过金属的反复练习之后也能成功夹出来。接着黄瘸子又将香皂换成了豆腐，这样难度更大了，因为夹的时候稍不小心豆腐就碎了，所以要用巧力，而且还要用力均匀。金属通过刻苦的练习，也能轻而易举地将豆腐完好无损地夹出来。就在练习的时候，手指被烫肿，他也不怠慢，因为只要一停下来，黄瘸子便将他关在了房间里，几天不给吃饭。当金属能轻松地从碗里夹出豆腐的时候，黄瘸子那脸上啊，终于露出了满意的微笑。而这时候已经过了一年了，金属练好了扎实的基本功，这时候黄瘸子决定传授他自己的手艺了。那天呢，师徒二人沐浴戒斋之后，黄瘸子将家里靠墙的一副柜子移开，露出一扇门，这一扇门里可是别有洞天。这柜子后面一扇门，金属却从来不知道，其实这一扇门是通向黄瘸子练功房的。这各位听友可能会纳闷，江洋大盗居然会练功房，还有那是什么模样？金属当时也和各位一样有着相同的疑问。一进黄瘸子这练功房，金属可谓是大开了眼界。练功房里陈设着各式各样的练功道具，模特和服装店里使用的石膏模样是一模一样，形态各异，一应俱全。如果不知道，一定会把这里错当是一个服装商场，有男的，有女的，有站着的，有坐着的，穿着一年四季各色的衣服，各式各样的。金属进了练功房之后，就跟随着师傅在里面练功，日复一日，也不知道外面过了是冬天还是夏天了。这时候，这黄瘸子就说了：“记住，老虎也有打盹的时候。”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一切可以动手的时机，如果没有机会，我们就要自己创造机会。一个有良好经验的和素质的盗贼，能够一眼看出他所下手的对象潜藏在什么地方，即便是藏得再隐蔽，在我们眼里，钱的位置要高于尊严亲情。但是即便是你见到他了，也不要喜形于色，要收敛自己的行为，因为你的身边有着无数的猎手正在等着你 露出马脚。一旦一脚踏进江湖，就不要轻易相信任何人，轻信他们对于盗贼来说是致命的，永远保持高度的警惕，因为你是有罪的，就算是在梦里也不能透露半分梦话。金属记住了黄瘸子的所有的话，一世的贼王就这样被炼成了。